所以这个金言柔软跟锁言柔软啊，文字差了这么一个字，道理呀、啊、就深浅不同。如果只说锁言柔软，那就是说这个话又说得好听，使人听得生欢喜心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假如说是金言柔软，就是说你说的话要有根据，不但是说得好听，而且要有根据，合乎圣贤所说的话才叫做经言啊，就经里所说的话作我的根据而来教导老百姓啊，而且要说得很好听，很婉转啊，由浅入深啊，那么使人听到生欢喜心，接受你的言教，这个叫做经言柔软。这是因为经文呢，在藏经里面古代啊抄写的时候啊，不晓得是当时的笔误还是翻译的时候啊，就有这两种文字，不得而知。所以现在藏经里面有的是写的经言柔软，有的是写作所言柔软，我都去查对过了啊。像这类的文字啊，讲的时候要分辨清楚。假如你看到其他的经写作所言柔软，那个不算是错，不能叫做错，因为古代宋朝的藏经就是写作所言柔软，不能说它错。经言柔软，如果不懂得道理的啊，看作经言柔软会认它是错。怎么叫做经言柔软呢？因为这个古代的文字啊，这个文言文呢、啊，总是文字比较简单简略啊，一个字里面又包含很多道理啊，说法要有根据，它就写作经言柔软；说法要根据圣贤所说的话来说，那就经言柔软。柔软是说的好听啊，使人听起很升起这个欢喜心，那就叫做柔软。这一句话的用意就是要在家菩萨，你就是地位很高啊，那么对老百姓讲话的时候啊，也不要有这个甚是凌人的那种情况，不要有这个好像是当老大了要管人的那种的语气呀、啊，人家听起来不好受，不要有那种情况，应当要很柔软的说得很好听，而且要有根据，所以叫做经言柔软。又能分别善恶之人，这很重要。做一个一国的统领之人，要能分别这个老百姓里面所有的啊一般人呢、啊，是善是恶，是好是坏，要分得清楚。对老百姓固然需要有这种的辨别的能力，知道他的善恶。尤其对于自己身边的人更需要知道他的善恶啊，所以又能分别善恶之人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一个领导的人啊，如果对自己身边的人呢、啊，你不能够分辨他的善恶好坏的话，很容易被他蒙蔽了啊，他把你蒙蔽起来，在你面前说好话，实际上他对外你在哪里做坏事，在欺压老百姓啊，那你不知道，你以为他是好人，这个问题就很大了。看看我们中国历史就可以知道，古代的帝制时代的那些皇帝当中，有许多啊都是遭到左右的这个蒙蔽呀、啊，结果把好人当坏人，把坏人当好人呢、发生很大的问题的，甚至啊冤枉了好多好的老百姓，好的忠臣啊、都会发生这些事情啊、所以要能够分辨善恶好坏，见有罪者忍而不问，罪是过失啊，有心去做的就叫做罪，无心做的就过失，过。如果发现老百姓有罪过，做错了，啊，可以容忍的小事情， 可以容忍的就把它忍下来，不必去问他。如果严重的会伤害到别人，会伤害到国家，那应当就要处罚了。这里所说的只是指普通一般轻的罪过，可以容忍，不严重，不会伤害到国家，不会伤害到别人，虽然有罪过，应当有好的方法来感化他啊，所以叫做忍而不问，并不是说放纵他。该处罚的还是要处罚，看后边的文字就可以知道，前后文这类的道理都说的很多。这里只是说，一国领导的人发现人们有小小的过错，可以容忍的就要容忍，不要因为有那么一个小问题呀、啊，而来伤害到他，或者是由此伤害到整个政教，问题就会发生很大了。所以，这一点呢、啊，当一个国主、一个首领的人呢、啊，要善能分辨，也很重要的。在古代呀、啊，战国时代，曾有这么一个事情啊、好像是赵王吧，他去集他的文武大臣在哪里开会啊、这是在晚上，在晚上开会的时候啊，正在开会啊，突然之间，因为古代不是用油灯啊，灯熄了啊，灯熄了如果黑暗啊，没有灯光就不亮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正好登基的时候有个美女呀、啊，就是皇宫里面的才女，端茶端到这个大臣，就是这个赵王这个开会当时的有个大臣那边去，要给这个大臣的茶。因为当时没有灯光啊，人就是这么坏，他没有灯光啊就不遵守这规矩了啊、因为这个女人端茶来啊，这个臣子啊就这个不守规矩，对这个端茶的女人不守规矩呀、那么麻烦了一下啊、而这个女的她很激进，一发现这个大臣对她不规矩的时候，马上就把她的帽子抓下来，把她戴的帽子抓下来就拿走了啊、这个场面很尴尬呀啊、那么在当时国王面前，这个大臣发生这个事情，帽子给人拿走了，一个女人拿走了，这个怎么好看呢、可是这个事情正好他在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赵王就看到了，发现这个事情啊，发现这个事情，因为灯光黑了一下子马上会点亮啊，所以他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马上就下令，还没有发亮的时候啊，马上就下令说你们把帽子通通拿下来。这个国王就下这个命令，所有戴帽子的人把帽子通通拿下来。古代开会见国王都是要衣冠端正的，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可能都是戴着帽子的啊。所以当时他看到他的大臣被女人啊把他的帽子拿下来，发生这个事情啊，等会灯光一点亮，这个很难看啊，这很难看，所以他马上就下令，你们把帽子通通拿下来，大家不要戴帽子。皇帝自己先把帽子拿下来，那么大家都帽子拿下来，哎，这也好了啊。虽然是发生这个事情啊，这个大臣的台阶就很好下来了，不会发生问题的。假如大家都戴帽子，灯光一亮就看到你这个大臣没有帽子，而且如果被人发现了你的帽子给女人拿走了，你看这个大臣就马上就要这个脑袋就在搬家了，脑袋就在搬家了。所以你看这个赵王的能力呀、这个聪明机敏的情况就可想而知。那么这是我在看历史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印象，是哪一个国王我是想不起来，大概就是在战国时代有这么一个事情啊。不过这个实际情况究竟是赵王，是不是赵王呢？还是哪一个大臣？我一直讲不出来。我只讲到这里啊、所谓说见有罪的人而不问呐、我就拿这个故事来做证明。如果像这种情况，看到这个大臣实际上是有罪，他 他在当时在国王面前这么不守规矩，应当是有罪，本来应当要处罚他。可是在这个大众开会之中，当下如果处罚他的话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问题严重了。而且这个大臣呢，他的一生的这个对国家的贡献呢，整个就一扫而光了。所以这个国王啊，他有这么一个前辩，马上又用这种方式来掩饰他的故事，把他的故事掩饰过去。那么由此这个大臣呢，从此之后啊，那么死心塌地的忠心耿耿啊，来扶持他的国王，因为国王对他的帮助太大了。那么像这种情况，要很有机智啊，要很聪明有智慧，才能够啊碰到这个自己的文武大臣发生一个小小的过错的时候啊，能够替他掩饰，所谓人而不问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虽有财物常行贿赂，如果自己国家里面有财物，做得到的范围多做布施，就是救济国家的穷人，如果有财物，尽量来救济国家的。